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人苦精进，在大法修炼中升华，作者在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切身体会到参加集体练功有多重要。自从我开始修炼，练功时双盘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难关。从小就身体比较硬的我，在修炼初期双盘十分钟都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。记得自己还定下目标，比如到某年某月为止一定要双盘练功一个小时。可是没有实修的基础，练功时内心静不下来，这些目标也就成了无法实现的泡影，而且好几次动摇了我继续修下去的决心。当时的我还是在用常人的标准在衡量，觉得只要定下目标然后下功夫就能达到。在之后的修炼中，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误区，和同修共同精进，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。第一部分，坚持实修，臀部的肩消失了。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臀部下面有一个肩一样的东西，一打坐就特别痛。我认为应该是大腿骨，打坐时间一长，痛的就越厉害。而且因为骨头的形状比较尖锐，打坐的时候也坐不稳，有时就像跷跷板一样，稍不注意身体就会动。所以我会臀部底下再垫上一个软垫，把这个肩和地面隔开，就不那么痛了。作为修炼人，我知道吃苦是好事，可是考虑到自己的形象，不想在同修面前把腿搬下来，就这么将就着。最近的一次关西游行，我的状态有了突破。游行出发前有很长的准备时间，我和同修参与了集体练功。考虑到地面比较硬，我准备了练功垫和一个软垫，垫在臀部底下。正准备练功，我看到有同修没带垫子，直接坐在坚硬的石头地面上。我想同修一定会很痛啊，就把自己带的软垫借给了同修。明媚的阳光下，同修们静静地练功，可是我的内心却开始变得不平静。因为没有软垫，臀部的肩开始作痛，而且特别闹心。可是练功时间才刚过去一半，现在把腿搬下来难免太丢人了。我就咬牙忍着痛，保持不动的状态。大概过去了11分钟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大腿根部不那么痛了。再仔细感觉的时候，发现臀部的肩消失了，好像没有了。平时打坐像跷跷板一样，现在也好了，整个身体坐得稳稳当当，很舒服。我知道这一大关过去了之后，有时打坐腿也会特别痛，可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悟到这是通过长时间的实修，业力慢慢磨掉了，心性也提高了的结果。第二部分，参加集体练功，融入大法修炼。从去年开始，我只要有时间就参加东京的集体练功，特别是晨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乐趣。我容易出汗，平时主要是在家里练功，练完功一般会冲个澡。不过身边的同修一再和我交流在公园晨练的体会，我也就下定决心到练功点参加晨练。参加过几次以后，我发现原来晨练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。和自己在家里练功相比，集体练功时自己的主意识很强，不容易犯困，手累了或者腿疼了也都能坚持下去，特别是第二套功法。一开始同修说第二套功法要练一个小时，我心里有点没底。之前练半个小时的时候，有好几次感觉胳膊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疼得直冒汗，不过忍一忍也都过来了。我就想我应该没问题的。随着一次次练功， 我的忍耐力有了明显的增长，练第二套功法不再像之前那样吃力，能够静下心了，有时甚至忘掉了时间，听着优雅的练功音乐，感受着清风从身边徐徐吹过。可是要维持这样一个好的状态也不容易，比如一天早晨在要起床的那一刻，大量的负面思维涌入我的脑海，比如关于睡觉的执着，对家人的不满，对女友的不满，对自己的现状的不满，好像和我有关系的人或物都成了埋怨的对象，而这些不好的念头好像都有同样一个目的，不要起来练功，躺在被窝里多舒服啊。我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一次考验，看看我能否分清自我，能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练功人。我开始努力排斥那些坏的思想，我知道这些念头不来源于真正的自己，而是后天形成的执着心和思想业力组合成的。我坐起身，心中发出一念，我不认可他们，我是一名修炼人，我不要那些不好的思想。随着这一念的发出，那些负面的思维很快就被化解了一大半，头脑也感觉清醒了。我打开音响播放练功音乐，开始了晨练。随着祥和的音乐慢慢响起，我很快就定了下来。听着练功音乐，脑子中几乎没有任何杂念，身体也达到了师父要求的状态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，非常舒服的感觉，知道自己在练功，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。练完功后，我感到精神抖擞，倦意完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轻松和喜悦。经历了这样的一次考验，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定，同时我也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第三部分，精进实修，开智开慧。在修炼中，我也切身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，就是开智开慧。我在大学学的是文科，而且从小就数学不好，总是有粗心出错。老师也常批评我说，我不是在算数学题，而是在凑数。我悟到，粗心出错太多是主意识不强的表现，容易走神。开始修炼以后，这样的错就少了很多。可是数学能力差，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。去年，因为工作的变故，我不得不重新拾起这个自己的弱项，去学习会计相关的一系列新的知识和技能。从大学毕业多年的我，已经没有了学习的习惯，而且工作一直是用电脑，学习时做笔记都困难，写出的字自己都不愿意看。就这样，我硬着头皮学了一段时间，效果不佳。基础课程是学会了，可是稍微难一点的课程就止步不前，往往是刚听完了讲课就马上忘掉了，做练习也答不对。我就向身边的同修诉说了自己的困境，同修一针见血地说，你是不是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？你只看重常人中的名利，向往美好生活，忘了自己是谁。同修的交流点醒了我，我的确是在那段时间为了能快速提高，往往学习到很晚，减少了学法练功时间。我自以为这是捷径，却恰恰走了弯路。在经历了一番内心的纠结后，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修炼放到第一位。就这样，我又开始外出晨练，晚上挤时间学法，睡觉之前练第五套功法。慢慢的，奇迹出现了，我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好，数学能力也提高很大。睡觉前回顾一下当天学的内容的时候，有时连同书页的页数和格式都浮现在眼前。以前去买吃的东西，因为数学不好，价格都算不对，而现在一些复杂的财务问题在头脑中就能算出一个大概。在日复一日的数学训练中，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大脑中形成了一套算术的机制，就像是一个小的计算机，看到财务资料后很快就知道应该怎么处理，而且在计算的时候 几乎没有出现过差错。我一开始很不解，就和同修交流了这个现象。同修引用了师尊的一段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，现在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，那么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，它不就是人的精神中的东西吗？它不就是一性的吗？我恍然大悟，又一次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内涵。在之后的工作中，我充分发挥自己所学，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。这段经历也让我更加坚信大法，促使我勇猛精进。第四部分，去掉顽固的妒忌心。我从小遇到事情就喜欢和别人比个高低，如果看到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心里就会不平衡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党文化的成分，中国大陆扭曲的教育也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比如在大学里，看到其他同学学习比我好，我会妒忌；在公司里，看到其他同事得到上级的赏识，或者分配到重要的岗位，我会妒忌；在同修圈里，谁被大家认可，谁做项目做得出色，我也会不自觉地起妒忌心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妒忌心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要的。可是我一直在这方面感觉自己没有提高，妒忌心都快成了自然反应。我心里着急，可是修炼没有捷径，只能时时刻刻警惕，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在妒忌心反应出来的时候抓住它。有一天在和同修谈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妒忌心变得很弱，好像对我不起作用了。过后我回想当时的情形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肯定会起妒忌心的，而且妒忌心所构成的那种物质也会在心里停留很久，会让我很难受。怎么就突然没了呢？我继续深挖，总结出了两个原因。其一，我在这段时间加强了学法练功，师父的法理经常会出现在脑海中，接触常人的东西的时间少了，学法的时间多了，妒忌心就容易被抑制住，渐渐消弱了。在练功中，通过吃苦消去了一些业力，身体存在的能影响我心性的不好的东西也就少了一些。其二，通过精进实修，我的主意识越来越强，在妒忌心起来的时候，我能够分辨自我。以前经常会被妒忌心带动，觉得是我在这么想，而现在就可以排斥它，否定它。现在只要是妒忌心一起来，我就能自动地意识到这个东西不是我，从而马上排斥这种不好的想法。我还悟到，妒忌心强是一种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，师父给弟子的安排是最好的，是可以圆满的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呢？而且在我深挖妒忌心的时候发现，这个心其实不是单一的存在，而是和各种执着心都有着联系。比如看到其他人比自己更英俊的时候，会反映出色欲心、羡慕的心，还有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自卑心。再往下挖，发现隐藏着各种各样的不满，甚至怨天尤人。写到这里，我自己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原来妒忌心是如此的险恶。同时心怀感恩，知道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。结语，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修炼，我亲身体会到师父讲的修和练的意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你的功就涨上来了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这是个绝对的真理。之前的我只是在字面上学，而现在再读这一段法，在我的心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弟子真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同时感谢身边同修的指点和鼓励。以上是本人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部分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放下人心，抓紧救度众生。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2010年得法的学员，初次请到转法轮时，翻开书页便泪流满面，心中生出无限敬仰。此后无论是练功读经文，泪水总会自然涌出，这实在令人费解。正是这段经历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功的决心。初学功法时，恰逢家人六年前手术后的康复阶段，那段日子我日日挂念着他的身体状况，坚持带他接受治疗，直至他虽未完全康复却已无大碍。当确认他能正常生活时，我既感到安心又充满成就感，仿佛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。然而在这六年间，我的身体却日渐疲惫不堪，每晚八点过后我便气喘吁吁地做家务，每年三月底总会持续数月的感冒，稍一外出次日便卧床不起，朋友邀我喝茶却因感冒久治不愈屡屡婉拒，想必他们觉得感冒拖这么久很反常，甚至因此让我得罪过朋友。我的妇科检查也显示患有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，我自身也感觉到身体的不适，虽未确诊具体病症，却深感全身无力。自开始学习法轮功后，这些症状骤然消失。最初，我曾由衷感叹，若未遇见法轮功，自己或许早已不在人世。自接触法轮功后，我便放弃了原来信仰的宗教。当时我对大法的认识尚处初级阶段，虽凭感性认知到法轮大法的神奇，但在如何始终保持大法弟子的正念，理性的认识大法上，我的经历很曲折，也曾有过违背法理的行为。起初我难以做到积极参与大法项目，因为内心存有害怕被他人批评指责而受伤的人心，这种状态难以突破。后听同修交流修去人心能消去大量业力的法理时，同修的话直抵我心灵深处，洗净了我的妄念，让我意识到自己竟用人心看待问题。后来有位同修开始主动帮我联系正实大法的工作，得法以来我始终感恩那些牵引我帮助我的同修们。近一年来，在大法项目中，我遇到了一些心性摩擦。开始时，我质疑同修 A 的行为是否符合大法修炼者的标准。他行事不择手段，遇棘手情况便含糊其辞，强行推进项目。这种对大法不敬的态度令我难以容忍。我开始质疑 A 处理常人关系的方式，甚至主动为常人对 A 的批评充当中间人，对此我心里也很烦躁，团队内部也出现了批评声浪。当时我只看到 A 的缺点，一天我鼓起勇气向 A 提出最困扰我的疑问，你为何要发表对大法不敬的言论？因为我认为我不问清楚这个问题，项目已经无法向前推进了。 A 回答说，我从未说过那种不敬的话呀。我回应道，当时你的话令我震惊，所以我记忆犹新，不过既然你现在否认，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啊。因为听了 A 的回答，我意识到他本人可能也已经认识到那些话本身不敬，我这才发现自己对他过于苛责了。后来与 A 交谈时，他突然脱口而出说，C 的慈悲心很强，从不责备他人。这句话让我猛然惊觉，自己内心竟存在责备他人的念头。某次交流会上， 大家讨论如何对待 A 时，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向内找。我发现自己向内找时，仍会将原因归咎于外人，存在指责他人的心态，这显然不符合修炼者的心态。然而，在认识到自身不足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开始在意同修 A 的言行举止。一次与其他同修交流时，同修发来信息说，从修炼角度看，一切都是好事，看到自己的执着和不足，都是提升的机会，向内找，心存感激，并附上师父的经文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4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两方面都有问题，都抱着很强的人心，大法弟子合起来力量真的是非常大，发正念时大家都能思想集中，力量出来特别强，了不得的。烂鬼就是要干扰你们，就是要影响你们，让你们的人心发挥着作用，愤愤不平的对谁看不顺眼，让你们人念强到你们的正念根本就使不出来。看到同修传来的这段经文时，我意识到自己缺乏慈悲心，作为修炼者，指责他人心生厌恶是非应有的态度，更违背了法理。无论他人优劣，都应向内找，修自己的人心，慈悲地对待周围的一切。此后 A 的言行不再让我不平，我开始能看见他为众生奔走的付出，意识到他每日都在努力践行大法弟子的使命。我学会了感恩 A 点醒我的不足，并能与他协调工作。我深知 A 同样是师父真实的弟子，正竭力精进修炼。 A 在他母亲离世前的一个月里，一直持续给他母亲阅读转法轮。我反思到，此前我们合作项目时，面对常人与 A 的纠纷，在调解时我因顾虑而耗费过多时间，因而心生不快。若当时我怀有慈悲心，本不该感到不快的，本可对双方怀着温暖之心妥善处理。同时我意识到自己还夹杂着图省事的安逸心，才产生了不快，未能真心实意为对方着想，这正是我作为修炼者的不足。如今才悟明白，常人把对 A 的投诉转达给我，实乃必然之事。过去的我总想着，既要守护自己的人心，又要为他人谋利，而师父教导我们的是做到真正的纯净，真正的无私。通过 A 的事件，我认识到不该因对方的言行去指责，而应怀有慈悲之心。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关于讲真相的体会。无论过去或现在，尤其过去更为频繁，我在练功时常会看见多人面容交叠出现的景象，每当此时我便意识到必须向更多人讲清真相，自此投身大法项目，向众生传播真相。我始终是身边相遇之人皆为有缘众生，外出时坚持分发大法资料，在家时我也会向邮递员和快递员分发资料，在电车上遇到契机时，或是有人问路时，我都会递上神韵传单或干净世界卡片。在此分享近期两个事例。其一是，我曾向公寓楼内一位年长者毕女士讲过真相。疫情前，我向毕女士介绍神韵演出，她当时表示理解。待疫情趋缓时，我突然想到毕女士应该还没去看神韵吧，便决定登门拜访，邀请她观赏演出。然而她的儿子出面婉拒说，母亲患有认知症，外出极易引发躁动，无法前往。毕女士亦认不出我了，反问这个人是谁。事后我深刻反省，若当初直接提出同行邀约该多好， 救度众生的紧迫性由此刻入心间。数日后，毕女士竟将我家误认作她自己家，试图打开门锁。第二次发生同样情况时，我悟到毕女士是在寻求法，当晚便前往她家询问要不要一起看神韵演出。她儿子再次出面婉拒，虽两度遭其子拒绝，我仍坚信定有办法。我重新审视，身为大法弟子，唯有我能救度他。当今世间无人是普通人，背后皆有无数众生。由此坚定正念与决心，下次相遇时，我决定请他念法轮大法好，观看神韵作品。机会很快降临，数日后在公寓垃圾站，毕女士突然从身后招呼我早安。我当即意识到时机已到，便去到她家中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尽可能通俗地讲解真相，并让她观看了神韵作品。毕女士表示理解。后来再见毕时，我给她看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但发现她已难以辨认文字。那次拜访是为告诉他真相的最后机会，我深切体会到救度众生刻不容缓，有缘相遇时必须当即讲真相。第二个案例是关于我的婆婆。去年三月，她被诊断出晚期大肠癌。六月初的某日，我梦见戴着白色口罩卧床垂危的婆婆，却以明亮有力的声音与我交谈。梦中婆婆见到我时神情欣喜，用那熟悉的虚弱嗓音呼唤着我的名字。当天恰巧接到丈夫通知说婆婆病情急转直下，我立刻赶往病榻前，暗自下决心必须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除了我再无人能救她，无论如何都要让她念。我也向照顾婆婆的妹妹提出请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给她发送了明慧网相关链接。妹妹自己开店，早前就常在店里放置神韵宣传单和海报，因此她立刻表示理解。原以为跟婆婆还能长久相伴，正打算为她做些事情，如今却痛惜她临终将至。此时与婆婆相处的过往的一幕幕浮现出来，不禁感慨她真是个淳朴的人，同时懊悔自己无能为力。我悲痛难抑，但转念想到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放下情，便重新振作起来。我始终提醒自己必须以正念约束那份对死亡的悲痛与人间情愫。婆婆非常顺从地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连续三日诵念后，第四天她开始呼吸急促，第五日便离开了人世。此时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救度众生刻不容缓，缘分成熟时必须立即讲真相。自2021年父亲离世，2022年帮助大法活动的常仁弟先生时年59岁，因癌症英年早逝以来，我对人世生死便逐渐萌生悲悯之情。弟先生临终前，我去住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探望他时，建议他阅读转法轮，他欣然接受。读完一本书后，数周后他便离世了。帝先生生前正义感很强，深受众人敬重。在他临终前去探望后，我食不下咽，同修见到我时也说我整个人透着忧郁。此后连续三位帮助大法工作的常人离世，加上几位亲属相继辞世，每次都令我内心动摇。当时甚至连素未谋面的名人逝世都会让我心神不宁，于是忧虑人类生老病死的心绪以及与生俱来的寂寞之情开始显现。 但渐渐意识到这或许是比常人更差的念头，才察觉到自己对人生中死亡观念的执着已层层堆积。我意识到在面对各种事件时，自己的思考总被情感牵制，必须放下这些执着。早前我便察觉到，当我心态不端正时，寂寞之情便会浮现。后来在学习师父经文时，我记起师父关于寂寞的一段讲法，自此我发现自己已不再感到寂寞，对于逝者我也能冷静地思考，他们定能前往新宇宙。得法15年来，我深切感受到师父始终伴随我左右，在我悲悯焦虑时鼓励着我，始终守护着我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中说，是你要在末后解体前签约要来世的，为救自己所代表的生命而修大法的，也就是说，你用生命来签约成为大法徒，要在大法中修炼的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中说的这句，你用生命来签约成为大法徒，令我心头一震。我深切意识到，以生命为代价降临人世是肩负救度众生的重任的，这才是我真正需要铭记的使命。师父对我们的珍惜远胜于我对自身的珍惜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必须认清这份重大责任，恪守与师父的誓约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同修们，谢谢大家。何时？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